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众人又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都是你所赐予的大使命的呼召底下，我们成为这一群被呼召成为你门徒的人。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不同的场合里，我们去履行这大使命。但主，我们知道我们有做的不足的地方，所以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有机会，更加的有胆量，更加的能够为你来履行这大使命。主，也为在座的每一位来祷告，你知道每一位的需要，不论是家庭，不论是婚姻，不论是事业，还是侍奉，还是身体，主啊，你知道我们面对的大大小小的这些的挑战，所以求主你就给我们当中每一位每一个家庭都有足够的恩典来过他们的每一天。咱们今天来到你面前，要看圣经，要去思考你给我们的话语，带给我们的勉励。求你就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眼睛，也开我们的悟性，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去明白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姐妹，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你知道是什么吗？因为呢，今天是我们马太福音进入到28章最后的一段的经文。过去呢，一直用马太福音跟大家分享信息。如果你还记得第一次第一章的信息的话，那恭喜你，你在我们当中已经3年多了。4年了，已经讲了4年，所以就4年了。所以呢，那你坚持到今天，恭喜你，你毕业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最后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的28章16节到20节。那这一段经文呢，一般呢，我们称它给的一个这一段经文，一般呢给了它一个名称的，叫做大使命。耶稣的大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大使命呢就是这一段。他描述了耶稣升天之前给门徒要去做的这个使命，也是今天耶稣给我们的福音的使命。那这一段经文呢，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我就不再读，但是呢，我先跟大家回顾温习一下这大使命到底是什么。使命呢，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要做什么呢？大使命的目的是什么呢？原来大使命的目的就是要透过信耶稣的人去全世界各地传扬这个福音，让更多人能够成为耶稣的信徒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来为他们来施洗，然后造就这些的人，让这些的人能够继续的再去把福音传递开去。所以他这个使命是一个持续不断要下去的一个使命。所以这个使命应该一直被遵守，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知道，在耶稣回来审判世界并建立他的国度之前呢，这是信徒们呢一直要去履行的一件事情。那刚才我所讲的，相信大家已经不陌生，因为大使命的信息呢，你只要在教会久了，你去了不同的聚会，你听了不同的牧师传道人讲道，你应该都很清楚。可能你今天一坐在这里，你说谢牧师又要讲这个大使命，我大概可以闭起眼睛闭目养神，然后呢就反正已经听过了。所以呢，我今天呢，我就想帮帮大家专注的去听这个大使命，我就换个角度来讲讲这个大使命，去用圣经里面这段经文里面一些细节，我们去看一些可能我们你有留意过，或者你知道的，或者你没有留意过的一些细节，来去思考这个大使命。首先呢，我想引大家去思考的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从这个16节那一段经文，我们去找一找它里面一个细节。 首先呢，我们留意在马太福音28:16呢，这一句经文是这样说的：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这里告诉我们是多少个门徒？十一个。但我们知道耶稣拣选的有多少个门徒？12个哈，当然还有其他的。然后这12个后来成为他的使徒。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明明拣选了12个，现在这里描述只有11个，少了谁？少了犹大。为什么少了犹大？我们知道犹大出卖耶稣，后来呢他失去了这个职位。那其实呢，我们知道一般的学者哈认为啊，或者我们在跳到《使徒行传》，大家如果有看过《使徒行传》，大家也知道后来这11个门徒呢，他们觉得犹大的这个位置呢应该被一个新人来代替了，就是他不在了，所以要选另外一个人。所以后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告诉我们呢，他们就抽签拣选了另外一个人补了这个犹大的位置的。大家还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吗？叫马提亚，对不对？但马提亚没有在这里被记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耶稣的那个时候呢，马提亚还没被拣选出来。但是呢，有一些背景你们可能不知道的，就是马太福音成书的时候呢，一般的学者认为呢，那位马提亚已经出来了。因为马太福音写成的时候，使徒行传里面拣选那个代替犹大的那个马提亚已经被选出来。但为什么在这里没有被记载下来呢？因为这个是记载当时的那个状况，就是马提亚当时还没出现，所以他这样记载。但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有十一个门徒，将来再往后呢是变成12个门徒的，也就是有一个失去了资格，被另外一个取代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件事值得我们去深思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你坐的那个位置，你拣选好的一个位置，有一天你回去，比如说你参加一个聚会，你明明挑选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给人家怎样拿掉了，坐了，你会高兴吗？可能不会很高兴。位置被占了会导致我们不开心的。我记得以前念神学的时候，有一次我跟师母呢，因为老师给了个作业，叫我们去参观3间教堂，然后写一些的参观了，就是参加了聚会之后的一些的一些的感想。所以我们连续3个主日，我们就跟牧师请了假，然后我们就去参观3个不同的教堂。其中呢，我们去参观的一间教堂呢，在当地呢是个非常非常大的教堂。那一天呢，我们就开车去到它停车场，一去到停车场呢，哇，就惊呆了。一来是很羡慕，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温哥华的教堂的这些停车场啊，个个都是小小的，它那个停车场啊，非常非常的大，一望无际哈。然后进去里面呢，发现竟然没有车，很少，只有几辆几辆停在那里。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商场还是哪里，你去到那个商场，哇，这个停车场位置全部占满了，然后看到有个位置你就停进去，你会停得非常漂亮的，对不对？但如果你去到一个停车场很多空位置，有时候你会停得很烂的，有没有发现？因为你哇，这里又是那个位置，那里又是个位置，那个位置，然后你就开始发现你可以挑选，然后挑来挑去，到最后呢反而挑到一个很不好的位置。我们那天的感觉就是这样，去到这里，哇，这个位置又可以停，那个位置又可以停，结果停来停去，结果停完之后才发现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位置哈，太多选择了。教会就是大的那么样子。等到我们进到他那个教堂里面呢，也是如此，里面呢，哇，就是可以坐1000人的教堂，但我们去到里面也是空空的，然后就坐了不到10个人，老人家坐在那里。然后我跟师母呢，我们就看来看去，这个位置呢，就是因为太空了，没位置你反而没选择，你就随便坐嘛，因为位置太多，你就不知道怎么坐好，然后就看，就走进去，就坐在2个位置，坐在那里。然后聚会就是那10几个人在参加，几千人的教会哦。结束之后，有2个老人家就走到我们的身边，他说：“你们坐了人家的位置呀。” 你们没有留意到吗？前面有两个牌子，那是他们专用椅，不过幸好他们没有来，要不然他们会生你的气。我在想，哇，整个教堂那么多空位置，我就随便找了两个，就刚好就坐在人家 reserve 的位置，然后还会被骂的那一种。所以听姐妹，有位置被人占了会不高兴的，但我跟你说，相比之下，座位被人占了还是小事情，但是使徒的身份被取代是大事，为主做盐做光的位置被人取代是大事，冠冕被取去了是大事，失掉了天国的位分是更大的事情。犹大因为出卖耶稣，他的使徒的位置被人取代了，他失去了使徒的身份，他为了自己而失去了这个为主履行大使命的身份，就有点像耶稣说的哈，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因小失大。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是如此呢？我们会不会失去了大使命的呼召跟大使命的权柄？我们会否因为本来应该是大使命的精兵却成为局外人呢？我们有没有因为体贴自己的缘故失去的位分而被人取代呢？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是何等的蒙福？犹大失去的，我们今天可以拥有的，因为我们竟然被神拣选了，取代了那些像犹大一样出卖主不要主的人，我们可以在主的大使命上现在有份了，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恩典，是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今天你可能是取代了某人所失去的，但我们会不会又被别人取代我们所失去的呢？我记得以前跟你们讲过有一位宣教士的故事哈，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就是在早期的时候，英国有一位女佣，因为她很穷啊，她就是没有钱，所以她是在帮人家打工做女仆人，就香港就是叫那种菲佣啊、应佣啊，她就叫姐姐哈，就是她做姐姐的，她叫 Gladys。Gladys 呢，他虽然很穷，然后也没有什么学问，但是呢，他很有一颗宣教的心。他有一次就被感动哈，他在公车上看见一份报纸，里面有介绍宣教士的一些故事哈，所以他就很受感动，他就很想到中国去传福音。然后呢，他就走去找当时的这个差会。说你们派人去宣教士到中国哈，我能不能去中国啊？然后他们一看了他的资历哈，就觉得哎呀，你是不行的，然后就不肯派他，所以他就等了很久，筹备了很久，结果呢都没有差会愿意派他去，然后他看一看自己所存的钱也不够，钱去买连一张船票都买不到，所以自己想去都去不了。后来他怎样呢？他就徒步的，或者是就是搭便车的，然后呢走陆路从英国走到法国，然后就走中东，走中亚，一直走到中国。然后他在中国开了一家饭店，在那里专收留那些孤儿，教他们圣经，然后在那里带了很多很多人信主。今天教会历史学家把 Gladys 称为20世纪最突出的单身女宣教士。他的事迹呢，后来被拍成电影。他退休之后呢，经常被受邀到全世界各地去传讲信息。曾经有人访问过他，说：“哎呀，你很棒啊，你怎样啊？就是你被神用啊，就是很了不起啊。”但 Gladys 呢，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其实我认为我并不是神的首选，我不是神的 first choice。”我并不是神的首选，要去成就我曾为中国所做的这一些事情。他说应该还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才是上帝的首选。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许死了，他也许不愿意，也许神用不了他。后来神往地上一看，看到了 Gladys。 弟兄姐妹，神往地上一看，看见的是一位愿意被神用的 Gladys。 那今天神也往地上看，他要的不是那些高远大志的人，只要你愿意，你的位分还在，但只要你不愿意，你的位分可能会被拿走。因为有很多人很有才干，但神用不了他们，他们不能被神用，也许是因为他们不甘心乐意。所以弟兄姐妹，也许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什么才能可以被神用，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一颗甘心乐意的心，神一定会用你。我这一次呢，去了跟师母呢，我们去了这个东马来西亚，参加了这个第十届华人福音大会。那大家可能那些不知道的，解释一下哈。马来西亚分两部分的，一个是在西马，西马就是连接这个越南啊，这些泰国啊这些地方。东马来西亚呢是在一个岛上哈，它有两个州。然后我的出生地文莱就被夹在这两个州的中间，一个叫沙巴，一个叫沙拉越。我们这次开会是在沙拉越州，沙拉越州挺大的，比整个西马还大。这个沙拉越州呢，你知道它的人口呢的基督徒是多少吗？50%。它整个州的人口有50%是基督徒。在一个回教的国家里面，50%是基督徒，而这些基督徒里面有很多是原住民，就是那些以前是猎头族的那些原住民，再加上一些的华人。为什么有今天这种景象呢？就是因为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这些宣教士，他们在当年的时候，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那里忠心的去传扬这个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你不知道现在回头看他们所做的成就很伟大，在当时他们做的时候呢，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会有如此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失去能参与大使命的福分，因为你不知道你所做的会带来怎样的果效。不但是传福音，包括你在祷告里面所下的功夫，你不知道那个结果会带来何等样的结果。我再讲一件事情，大家可能有听过我讲这件事情哈。我是在文莱出生的，然后我们住的那个小城市呢是个非常小的镇啊，然后呢我们住的那个在城那个小城市里面呢，我们住的住我们家呢当时是住在一个小村，这个小村呢就是一个方格形哈。这一次我回去有去看了，然后再回去看呢就觉得这个村真的很小哈啊。然后呢就是算起来，我保守估计了，就是估计的多一点点了，大概有80户人家哈，其实应该没有哈，就是80户人家。我还没去之前，我已经知道的资料就是，在这个村里面，中间我们住在是这个四方格，这个方格形的这个中间那一部分，在这一端哈。如果你说东南西北来说，在东边的这一端呢，我家是在这里，然后我们那一条街呢，出了3个牧师，我们之前都不互相认识的。后来就是机缘巧合，后来知道了，我才知道我们出了3个牧师。所以这次回去的时候呢，我又有机会在那里跟当地的教会的人聊聊天。他说啊，不止啊，你们这里还出了另外一个女传道人。所以我现在知道的，我们那条村呢，出了4个传道人。你问我为什么上帝特别喜欢这个村，我都不知道。然后就跟那个 教会的人聊天，我说、哎、呦有什么可能呢？我说听说以前好像有个老太太，有人跟我说以前有个老太太很关心这些小孩子啊，经常带他跟他们讲福音啊。他说有可能是他，不过也可能是一个西人，就说以前有个西人呢，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在这里经常 为这一区祷告。 我们不知道是谁。那我跟你说，有一天如果回到天家，如果还有兴趣的话，还有好奇心的话，这个是我肯定想问上帝的事情，主的问题。我说当年到底是哪一个人祷告，在这个小小不起眼的村子里面，既然上帝说好，我就按照你们的需要，你们的要求，我来拣选这些人做我的仆人。现在我们这些蒙福的人都不知道那些让我们蒙福的人是谁，但主纪念，主知道他们参与了大使命。虽然他们没有向我们传福音，但是他们的祷告在这个大使命合场的需要上面，他们贡献了他们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自己，你可以参与这个大使命，不要让你这个权柄被挪去了，你要参与在当中，因为上帝给你有这个福分，让我们有机会去参与拯救世人福音的计划，让我们喜悦也能在大使命上有份。这是第一个给大家思考的。第二件呢，我想大家去留意的，就是在马太福音28章17节，这里说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那留意耶稣这些门徒见到了复活的主，他们俯伏在他面前拜他，但是他们心中是怎样的？也还有很多人是带着疑惑来拜他的。表面上看来他们很敬虔，表面上看他们很顺服，但心里面呢，就是摇摆来摇摆去。我们知道在之前的时候，耶稣死后复活，一直到他们现在在加利利要见面，耶稣要给他们这个大使命，这段时间呢，门徒是从耶路撒冷千辛万苦的走到加利利。那走那一段路其实要信心的，因为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告诉他们我将在哪里见你们，所以他们要有信心才会走这一段路的。所以过去一个星期在耶路撒冷，他们是经历了何等翻天覆地的事情，对不对？耶稣死了，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现在他们走了那一段死荫的幽谷，来到加利利，好像哎，这个死了的人说我要见你们了，应该是很一片光明的前途，对不对？但是他们现在来到这里还是疑惑，看到了还是疑惑。你说他们这些人太可悲了吧，太无知了吧，太软弱了吧、哎、但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其实他们就是我们的写照。你不用觉得他们这种反应很差，对他们这种反应很诧异，因为他们的这种表现是历世历代以来在重复发生的。圣经里面就经常有这种的故事，对不对？以色列人走出埃及，过红海，尝过玛纳，饮过磐石里面出来的水，进入过神的丰盛，最后怎样？哎呀，留在埃及比出来更好，埋怨。弟兄姐妹，你可能今天也见到很多这种的状况。那位带你回教会的弟兄或姐妹，可能今天已经不在教会了。跪在神面前仍然疑惑的人，今天仍然很多。就是现在在教会里面参加崇拜的人，也许有这种的情况，明明参加聚会，但是缺乏信心。人坐在教会，但心却在世界，一方面祷告，一方面走自己的路。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有这首歌，我们年轻的时候唱的，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其实那首歌是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大概是这样。这是在，但这首歌的不好处就是什么呢？因为世界跟十字架其实音有点像， 你唱的时候不小心了，你说、啊、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唱唱突然间变成十字架在背后，十字架，世界在前头，然后义无反顾、啊、这次我们在营地里面呢，我们在那个大会里面，他们后来也唱这首歌、啊、我就是要想看大家会不会唱错，结果他不放这一段，他没有放这一段，他就唱另外一节，不唱这一节，所以没办法去试。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走啊走啊走啊，明明世界在背后，突然变成世界在前面。一方面求赦免，一方面继续犯罪，一方面祷告，一方面走自己的路，非常的矛盾。所以经文说，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仍有人疑惑。疑惑是什么意思呢？疑惑就是心怀恶意。有人就是指这些他们，是指主的门徒。 全句的意思，如果我们再直接的翻译呢，就是门徒心怀恶意。耶稣已经复活了，出现在他们面前了，但门徒的心仍然心怀恶意。为什么呢？可能就想到我到底要不要继续、他可不可信。对着这样的门徒，你如果是耶稣你会怎样、哦、那么没有出息，你为什么还要疑惑，为什么还三心两意？那耶稣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反而耶稣在十八节他这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对这一群疑惑的信徒，耶稣上前来把大使命给他们，但在大使命吩咐之前，他告诉他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什么意思呢？我猜是这样，他说，你们软弱吗？你们疑惑吗？你们担心吗？你们怕吗？我告诉你，天上地下的权柄全从我这里来，能力的源头从我这里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的信心要有多强，能力要有多伟大，才可以被主用的。在这里告诉我们，神主耶稣却把大使命给了软弱的门徒，因为他不介意用软弱的门徒，因为传福音本来就不是靠人的，传福音本来就是靠主的能力去做的。他要的不是十项全能的人，他要的是不论你是软弱还是刚强，只要你愿意，我的能力会随着你。很多教会差派宣教士会给他们很多的测试，以确保他们能够承担使命，但是这却不能确保福音工作可以发展可以成功的。但往往呢，有时候我们发现在一些软弱的人身上，我们会看到更大的福音的果效。他鼓励我们放心，你不能吗？我能。我记得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历史大家可能重温一下哈，我们是1998年开始第一次聚会，2001年自立，然后呢，我记得我们1998年开始教堂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元老就是黄传道啦，还有黄泰啦，还有 Vivian 啦，这几个他们还记得。我记得我们教会开始了不久之后呢，我们开始的时候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会众呢，其实正式的就是我们的对象呢，其实就是两个人而已哈。就是对这两个人，然后其他有一些粤语堂的过来，就是把场面弄大一点点而已，好，就是让人感觉好像很多人在那里，其实没有了。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开始了。我就开始了不久之后呢，我就碰见粤语堂有一位弟兄，他就走来跟我聊天。这位弟兄呢，在香港呢是做生意的，做得很成功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谢传道，因为当时我不是牧师哈，他谢传道，依我看来，你们职堂开这个国语施工啊，我看来看去都成功的机会都不大。为什么呢？他说我做生意的，你知道做生意要怎样？做生意你要有产品啊， 你要有吸引人的东西呀、啊，你要什么什么什么的、啊、然后你要价钱合宜呀、啊，大家会想要会来买啊。你说教会卖什么东西？又没有东西卖，就是单凭你那两张嘴，那张嘴在那里讲话，然后呢就是怎样怎样。你知道我被他讲的，我的信心没了，因为我想的确也是哈。我就开了个教堂，然后就是在上面讲到，然后就是怎样把它壮大起来呢？讲的我都有点信心软弱了。不过现在回头看，你知道国语中文堂现在走过这一段的回头看，你不得不惊讶。是的，从人的角度来说，真的不知道怎么成功，但是上帝成就了这件事情。你们的到来是因为上帝自己的吸引，对不对？我们会疑惑的，疑惑什么呢？疑惑神，疑惑我们能否做到，疑惑我们能否成功。但你要记得，大使命的成不成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主的权柄。所以我们唯一的行动就是十九节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去，就去做就好了。所以当我们去行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遭遇困难？当然会，但也别忘了耶稣的应许。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主耶稣并没有要求我们不软弱，他没有要求我们不疑惑，但他要求我们去。因为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靠主变得刚强，靠主不疑惑，靠主心志坚定。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辜负了，失去了你的位分。你软弱吗？不要担心，因为主有能力。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又回到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那我们留意这里所说的大使命被宣告的地点，他说是加利利的一座山上，具体是哪一座山不是很清楚，但我们知道耶稣选了一座山。在山上他让门徒看见，然后提供了这个大使命给他们。大家也许有听过这个说法，马太福音是所有福音书里面、四卷福音书里面，马太写福音书，马太福音呢，他是最喜欢强调耶稣跟山的关系的。哎，我们看一下，好像也有这种的可能性啊、因为马太福音呢，跟耶稣有关的山呢，或者讲到山呢，都是跟耶稣有关的。我们来看一下哈，马太福音第一座山，你知道出现在哪里吗？马太福音里面描述的第一座山，就是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被魔鬼去试探，对不对？三次被试探，第三次的时候，那个试探是什么？是在山上。给你们看那段经文，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那这座山非常有魅力，因为眼前是万国的荣华，但其实它是一个陷阱，非常危险，如果受不了诱惑就会陷入其中。但耶稣得胜了。山的第二次出现在哪里呢？是在马太福音的5到6章，大家还记得吗？很熟悉的，在那里耶稣教导他们天国的生活方式，我们称它为登山宝训。那座山，这座山现在在哪里呢？其实说不准，但是 你只要去以色列旅游呢，导游都会带你去一座山，跟你说这就是登山宝训那座山。哎，我去过，因为圣经所有的景点、记载的地方，在以色列圣地你都可以找得到一个景点， 是真是假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在那里怀旧，就是把自己投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旅游景点带你去的那个登山宝训那座山呢，其实是个小山坡。这小山坡呢，就是景是宜人，就是一片青翠的草地，然后你一眼看去就是加利利海，然后坐在那个山坡上，你就想象听耶稣在讲道，啊，又是另外一番风味，非常的迷人。这是第二次出现。三次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十四节，马太福音十四节，14:22-23，耶稣以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之后呢，群众散开之后呢，耶稣就独自上山去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他再下山。山的第四次出现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在山上他注目的不是风景的优美，而是他看到有很多有需要的人。第五次的山的出现呢，就是他带了三个门徒上这座山，在山上他变了样子，然后有声音从云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一天在山上祥云满布，风光无限，导致彼得呢看了之后觉得挺好，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住三座棚好不好，我们不要再下山了，心里就是这样想了。但耶稣说我们要下山，然后人子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六次的山的出现呢，就是第六次是山的出现呢，就是在橄榄山上预言耶路撒冷将要被毁。最后第七座山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耶稣与门徒所约定的山，在这里耶稣把大使命给了他们。如果你留意的话，这七座山呢都跟耶稣对我们的期望很有关系的。是的，山上很迷人，但你要小心不要掉入这个山的迷惑当中。我们的眼光在山上，我们要往外看，看到群众的需要，我们要下山去活在人群当中。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一定有登过高山的经历，在山上远眺美景，对不对？感觉很好。在温哥华的你得天独厚，到处都是山，有很多的高山，我们不用走远。你说啊，就想看一个山上美景，你就走到 Burnaby Mountain 就可以了，可以看到整个漂亮的温哥华市中心啦，再往里面看就看到 Port Moody 啦，整个表卡拉都可以看到，很美。但你说，我连这个 Burnaby Mountain 我都不想上去，我就想看近一点的，有没有？你就在我们这个 Hive Avenue， 你就往上面 往这个北边，你就走两个 block， 两个你就会去到有一个 High Park， 这是秘密啊，告诉你们，你们不知道的，那个小小的小公园，那是温哥华最漂亮的美景之一，你们就去看，非常漂亮，不大，但是不是很多人知道，你就走上去，然后你就会看到整个北温，非常美。你说我连这段路我都不想走的话，你就走到我们大门口，整个 Metro Town 整个给你看完，居高临下美不胜收的景色就在你眼底。弟兄姐妹，在山上除了景致迷人让人心旷神怡之外，它还给我们什么感觉呢？是不是远离尘世很渺小，忘掉烦恼？但我相信耶稣让我们注意山，其实他是让我们看到你要看远一点，你要看远一点。因为耶稣虽然经常上山，但是他从来不留在山上的。山让人处于一个更超越的地位，山让人留念，但是耶稣从来不留恋山上的美好，他看到的永远是地上的世人的需要。这很有意思的是，耶稣在山上给了门徒大使命后呢，他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他要门徒下山，所以大使命是不能停留在山上的， 必须要下山往四处去，在山上领受了大使命，下一步就是要下山，要离开安乐窝，去到不安乐的地方，要离开平安的地方，去到不平安的地方，要离开高峰，去到低处，要离开世外桃源，去到有需要的世人当中。弟兄姐妹，你的高山是什么？你现在是不是处在属灵高峰？你是不是处在事业的高峰？你是不是处在你人生的最巅峰，你人生最美好的那一个时段？你要，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人要在软弱的时候比较容易去侍奉神，对不对？但其实我要挑战大家，其实我们在高山上的时候更应该学习去侍奉神。就高山的时候，当你成功的时候，要你放弃这一切去侍奉、去传扬大使命是不容易的。但神有时候就偏偏在高峰的时候拣选我们，让我们放弃，让我们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的，我们要下山，大使命要求我们去要有行动。在这一次的华服大会里，我们有五天的聚会，有不同的讲员，然后有很多要消化的东西。我相信你们有些人有上网去看，有听到。其实整个大会里面令我最难忘、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任何的讲员的讲道，而是一位姐妹的分享。这位姐妹呢，他跟他的先生是他们是新加坡人，他们并不是传道人，他们是非常出色的这个建筑师，他们在新加坡已经建立了他们的这个夫妇俩一起合作开了一家建筑公司，然后设计了新加坡很多很有名的建筑物，赚了很多很多，就是事业非常的成功。但是俄乌战争发生之后，他们看到当地的那些流离失所的那些人，他们夫妇决定把他们的公司卖掉，然后两个人就走到战场上，在前线去向那些士兵传福音，去向那些流离失所的那些寡妇孤儿去传福音。我那天听他们的分享，你们可以上网去查哈，他的名字叫王宝燕，三话王，珠宝的宝，燕子的燕，非常感人的见证。那我就不多说，但我想告诉你，除了看见神的能力在他们身上之外，我看到的是当他们在最高峰的时候，他们决定放下自己走出那一段路，真的很不简单。是的，门徒要下山行道的，行什么道呢？十九节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我们领受了大使命的福分，就是要到人群当中，把福音带去我们周遭的人群当中。弟兄姐妹，今天可能你是生活在你很安全的一个范围里，在你的家里，但你能不能跨出你的高山，去看到你身边的人的需要，离开你的安全地带，跨出那一步，向他们走去，把福音带给他们。再给你们看第四点，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要跟大家思考的第四件事情，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句子当成是一个属条件式的句子来解释的，就是你们怎样怎样，我就怎样怎样，对不对？你们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是个条件式的，你们这样做我就会跟你们同在。但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本意的话呢，它似乎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幸好我们有一 本英中文的新汉语译本呢，他把这个意思给译出来了。我们看这个另外一个版本，新汉语译本：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看哪，我时时刻刻都与你们同在，直到这时代的终结。有没有条件？没有条件的。我时时刻刻都与你们同在，也就是说，你们，我时时刻刻与你们同在，直到是时代的末了。所以你们怎样，你们可以，我吩咐你们的，你们可以教导他们遵守。所以耶稣这里不是说，因为你们已经做了，有做或者做到了，我才跟你们同在。其实耶稣是说，昨天、今天、明天、将来，一直到我再来的日子，我都会跟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一信主，已经有了复活的主跟我们同在的恩典。这个复活的主跟我们同在，他邀请我们一起去跟他承担这个大使命。所以当我们去做大使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去做的，是有主跟我们同在一起去做的。你会有主的能力，也就生命与能力已经给了我们了，你去行出你的大使命，你去吧，下山吧，去吧，我已经跟你同在了。也就是说，原来我们不是独自去传福音的，而是跟主一同去传福音，因为他是跟我们同在的。那这句话对很多宣教士来说都是很大的安慰。我记得看过说那个去非洲宣教的那个 Livingston，他曾提到这段经文，这句话就是帮助他面对了几乎让他崩溃的孤独和困境的经文。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我们身处在何地，无论是去传教给远方，或者是在我们身边的邻居宣讲，耶稣都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心中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借口说我们可以不做，主与我们同在了，我们已经有这个有能力的主，今天天天跟我们同在，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呢？我们常说，当你去做宣教的时候，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经历最经历主的同在。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没去，他已经跟你同在，但你去做的时候，你可以经历到他跟你同在这种实在。第五件事情，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的你们是谁？所以你们要去，你们是谁？门徒，对不对？他们是谁？教训他们遵守，万民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但你知道这些万民，这些没有信主的人会变成是门徒的门徒啊？他们听过门徒的教导之后，又去教导他们的他们，对不对？所以这个，所以这些他们会变成门徒。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过程是一个被持续传递下去的。我们信主了，我们要成为能够带人信主的人，但我们不只是要成为能够带人信主的人，我们要成为能够带人信主，然后又让这个人成为能够带人信主的人，明白我意思吗？所以马太福音，弟兄姐妹，我们看完了，有28章，到了28章，马太写完了，书讲完了，但是故事却还没有完哦。福音的故事还没有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就是都还没有讲完的。耶稣叫门徒将他的吩咐教训他们遵守，直到什么时候？世界的末了，不要停。是的，马太福音写完了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故事，但是传福音的工作还没有完结。耶稣的离开是马太福音的结束，但是是一个新的开始。谁会继续写这个故事呢？这个责任来到了今天，交了给你跟我了。还没有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故事还要写下去， 福音还要传下去，二千年来薪火不断，代代相传，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那我这一趟呢，去这个第十届华人福音大会，感触良多。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参加这个会里面呢，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参与者呢，有1700个。然后这些1000多人当中呢，都是牧者、执事、领袖、传道人。然后看完之后呢，你心里很欣慰，原来自己不孤单，原来还有很多很忠心的人在做这个福音的工作。然后这一次的开会呢，其实我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因为当时我听到有这个会的时候，就跟加拿大的负责人我说：“哎呀，我能不能去？”他说不行，你没有资格。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超龄，年纪太大了。那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会呢是希望35岁以下的传道人参加的。当然除了他们那些工作人员除外，然后其他人想要参加呢，要被邀请，这些邀请呢35岁以下是条件。但后来我是为什么能去呢？因为后来大会发现，这个参加的人里面呢，35岁以下才有15%。另外85%就要由我们这些超龄的人来补充啊，对不对？所以他后来就挤了个位置给我，所以我就去参加了。那当然你在这个大会里面有15%，就是15%的是35岁以下的，85%的都是35岁以上的。所以你可想而知，这15%的35岁以下的在那个大会里面是宠儿啊，天之骄子啊，在那里哇，就是大家听他们的，就是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属于这15%呢，还是85%。但我跟你说，今天所有的信徒都是接棒人，接了这个做这个时代的火炬，地上的盐和世上的光的这个责任，都是我们要参与的。你将怎样参加这个使命的行动呢？你可能很软弱，但我告诉你，主不介意你的软弱，他看重的是你愿不愿意珍惜你的这个位分。你可能在高山上，你不是软弱的，你是在高峰上，但你可否愿意离开你的安乐窝，走到人群当中下山去？当你这样做，你一定会看到主跟你同在的能力的彰显。所以不论得时不得时，让这个带人做门徒的过程从你身上持续下去，一直到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才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大使命、给我们的福分，也感谢你有给我们这个去履行大使命的权柄和机会。求主，你就让我们每个人都珍惜，从我们身边开始，看到地上的人的需要，看到人的心里面的渴慕，给我们有机会、有能力，从你而来的恩典，去使更多人能够成为你的门徒。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